有几个同修经常早上赶去那种马路边的集市，直接向捕鱼人买鱼，渔船上的鱼儿大大小小都有，有不少小鱼没有巴掌大，只有十公分多一点。那么既然被同修看见了，鱼不买有点于心不忍，于是不管大小一块包下全买了，有时一放就是几百条小鱼，甚至超过一千条。那么想问，这些小鱼放下去也是有效果的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问你们，一船人马上就要沉到水里了，很多人已经掉了水里了，有大人小人，也有老人妇女，你大人救不了，看见小孩救上来有没有功德呀？你救孩子对不对呀？鱼小鱼不就是大鱼的孩子吗？
感恩师父。另外捕鱼船有好几家，他们不一定每天捕鱼，也不一定每天同一时间卖鱼，其中一家和同修关系甚好，好几次主动电话来说在卖鱼了，你们要不要啊？要的话我留下点给你们留好，等你们来买。那么同修刚开始感觉很欣喜，后来几次之后考虑到这样是否会导致卖鱼人为他们放生而捕鱼的可能，于是就喊停卖鱼人，你们不要好心电话来了，我们如果想去买的话自然会去买的，因此也错过了多次去救鱼放生的机会，因为不知道他们何时有鱼卖，甚至也发生过几次没有鱼的时候他们白白跑去没有买到。请师父
白白跑去没买到
就是白跑了一
趟。哦，白跑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卖鱼人主动电话来告知有鱼的情况下去买是否妥当？
其实放生是放自己的一颗慈悲的心呀。我们人救鱼能救多少时间呢？他放下去也就是几天，有可能他会死掉。实际上当我们放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法喜充满，我们是救人一样开心啊，对不对呀？实际上当你的心一发善心，天上菩萨都感觉到人间气场都在慢慢的转换，并不是说真正的要把鱼哎呀一条都不能死啊什么什么，能活最好，能救得长一点最好，实际上发的是一个心呀。你不去放生他也会捕捞，今天没有捕捞其他人也会去捕捞，你就是他捕捞了，你把他的放了，至少以后的人真正捕捞要送到饭店里去被人家杀掉的鱼就会少很多呀，你明白吧？明白呀。
感恩师父。领导或长辈出于对下属或晚辈的语重心长，有时会拍拍他们的肩膀。另外生活中看见一个可爱的孩子，长辈们出于慈爱心欢喜心会摸摸小孩的脑袋或者脸蛋，甚至在同修之间个别同修出于自己的友好和兴奋也有情不自禁拍拍同修肩膀和后背。请师父慈悲开示，如果拍别人肩膀摸别人的头有何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如何补救的？
哦，摸别人的头摸别人的肩膀有什么问题？首先我告诉你，记住男女之间不许拍，鼓掌。第二，小孩的头可以摸。第三，记住了， 佛法庄严，念经的时候学佛人尽量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很轻佻。手是代表你的智慧，代表你的行为通过思维而转达出来的一种动作，所以动作经常喜欢拍拍人摸摸人家不是件好事情啊！你看见以后到天上去了，你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看见观世音菩萨拍拍肩，妈妈我来了，看见阿弥陀佛拍拍肩膀，看看红孩儿摸摸他的头啊，听得懂吗？傻姑娘，庄严佛净土。
感恩师父。这两年有几个同修在网络虚拟平台上投资理财，和玩家买进卖出一种虚拟的机器人作为一种理财方式，宣传说是150,000元4年变成100,000元。有同修甚至还说梦见了住上大房子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就理解为菩萨允许这样理财，还介绍身边同修进入平台也去，还觉得自己发心为同修好多赚点钱，甚至还特别崇拜发明和创建这个理财平台者。但是我们几个同修觉得这种理财方式不靠谱，介绍同修竟更加危险，敛财不说还影响修心，多次劝说，好几个同修及时止步退出平台，但是还有个别同修不以为然。为了让这些同修早日迷途知返，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了，凡是在人间带有赌博的生意都要谨慎，因为这个理财说能够把很少的钱变为很多的钱，就有赌博的行为在里边，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尽量学佛人放下万缘，明白吗？不要再去为这个名为这个理去争夺，尤其我们如果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不要再去为自己想象的怎么发财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好。所以劝劝他们好好念经，如果他不学佛的人他愿意这么做是可以的，学佛的人最好不要这样做。
好的，感恩师父。
师父曾在白话佛法中开示过，学佛人到后来要都念六根，净念相继，可是有些同修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念头，出现贪嗔痴的不善念，这时就有另一个声音出来，我怎么会这样，我是一个学佛人不应该这样，请问师父如何可以完全达到净念相继纯善至善的境界？感恩师父。
实际上人的心有两心，所以人家说三心，有三个心二意，三心二意，实际上心是什么呢？有外心和内心，所以内心世界如果是纯洁的，外心呢是贪心的，就经常会内心和外心打架，比方说我恨死他了，那个外心恨死他，内心就说不要了，他过去也帮过我的，什么帮过我，但是他这次害了我这么惨，算了，人家也是无意的嘛，什么无意的，就是有意的，算了，我们学佛人呢，我也害过他呀，这就是内心和外心的矛盾对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纯洁无瑕，实际上靠的是长时间的修为啊，碰到事情就往好的地方想，碰到好的事情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你就拥有正能量，如果碰到不好的地，碰到好的不管什么事情先把人家往坏的地方想，你叫负能量， 所以长期的心中拥有正能量，谁都是好的，谁都是菩萨，你怎么会不让自己还有三心二意，还会去怀疑，还会去难过，还有两心相争呢？听得懂吗？坚持修心就能纯洁纯善。
师父曾开示过，我们要看破人间虚幻，放下万缘。师父的开示铭记于心，可是遇到事情又抛到脑后，请问是否是我们的修心不足？该如何加强对佛理的坚信不疑，将佛法巧妙地运用在人间道场中？感恩师父。
其实你们加拿大那些佛友还是很虔诚的，上次师父来我也很感动，他们一直哭啊哭啊，不舍得师父走，哎呀送啊送啊，个个都不走。所以师父其实也很想念你们温哥华的那个佛友们，但是你们要记住，人修心很难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希望你们要经常念经，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经常听听师父的录音。有时候呢，自己经常想一想，我是学佛人呐，我不应该有这种贪嗔痴啊。然后慢慢的、长期的培养，碰到事情就稳定，好好的想菩萨是怎么做的，慢慢慢慢养成一个善良的习惯，你碰到事情就会以善良来对待人间所有的事情，这个是靠时间的。所以广东人说死干呐、啊，靠死干呐、
啊。当我们度新人时，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况分享我们同修学佛后的改变，比如学业、事业、婚姻、感情、疾病、健康等。有时对方会误以为我们是在求人天福报，请问师父，我们能否这样回答？表面上我们是求人天福报，实际上所有的不顺都是由业障所致，而我们是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修心、修行，消除业障为上，等到境界有所提升后，慢慢的看破放下，在五浊恶世当中，也是观世音菩萨慈悲赐予我们救度众生的妙法，请师父开示。
大家记住，人活在世界上这么苦，观世音菩萨说什么话了？你们还记得吗？他是救苦救难，这个苦和难天上有吗？菩萨那里有吗？是没有的。为什么要救苦救难？因为人间有苦有难，所以菩萨来救我们，先要让我们摆脱人间的苦，摆脱人间的难，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放下心来，好好的学佛修心。所以脱离苦难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的祈求。师父告诉你们，一边学佛一边摆脱苦难，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离苦得乐。
我们有一位女同修，非常非常的心地善良，她也深信因果，几年前结缘心灵法门后，更加努力的吃全素放生，很欢喜的在度人和做功德。师父之前开示过，他是没有婚姻的，他自己也没有刻意去祈求。没想到三年后，他遇到一个很优秀的先生结婚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如同了《了凡四训》所言，行善积德，感动天地，菩萨赐给他一段善缘，感恩。
首先，当他心里在求的时候，如果命根当中虽然没有，可能也会有，但是这个缘分就不知道是善是不好了。听得懂吗？就像你们如果不能生出孩子，千万不要去拼命的求，凡是孩子只要求来的，基本上90%都是讨债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你跟他讲，好好的学佛念经， 要度自己这位男朋友。他们结婚了没有啊？
他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是吧？好，那么好好的努力。他今天在这里吗？
不在。
哦，不在，我就告诉你，因为这种婚姻，如果命根当中没有，可能没几年的，所以他现在是沉浸在欢喜之中，过几年之后，他终会有他悲伤之心的。记住了，多多让他念经，看看能不能再成全他这段婚姻，好好的求菩萨，好好放生，好好许愿，好好念经。
感恩师父。